今日捷克媒体独家爆出中共对台湾副总统喐手暗中谋害的内幕。与此同时，意大利最大媒体今日发特刊，将习近平的老底揭咗，讲了什么呢？川普和北约强强联手，令到北京害怕。央视自曝公台有变，纽约新市长竟然选出个共产党人，有迹象显示背后有中共的黑影。美国人不接受，有议员要取消他的美国身份。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27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在今日26号在青岛召开了上合组织防长会议，同时邀请了伊朗、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国防部长出席同北约打擂台，目的是抗衡北约深入印太战略。与此同时，今日捷克媒体独家爆料，中共试图暗中谋害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而川普攻击伊朗的行动已经震慑中共，没办法不令中南海重新评估台海战的代价。法新社报道，上海合作组织目前包含中国、俄罗斯、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亚多国。这个会议选在中共重要的海军基地所在地青岛举行，时机格外敏感。在会议上，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强调和平发展，并警告霸权主义正严重破坏国际秩序，想拉拢多国共同对抗美国西方阵营的影响力。而就在之前一日，北约峰会32国宣布加强军费投入，强调集体防御。外界认为在以伊停火之后，中共正积极借战略真空的时机，选择同一啲国家多边合作，嚟扩大自己的军事和外交的影响力，目的就是要抗衡北约。与此同时，近日中共外交部发帖话，北约国家军费开支已经占全球总军费开支的55%，但是他们仍然将国防投资提高到 GDP 的5%，想建造一个更具杀伤力的北约。北约这个举动背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北约不断超越条约所界定的地理范围，进入亚太地区，并呼吁北约反思自己的行为，停止在中国问题上操弄。显然中共非常忌惮强大的北约入亚太，紧跟川普的印太战略。如果美欧强强联手，不单止中共侵台没机会，俄罗斯也都惨了。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帖说，川普在荷兰海牙促成的改变的成功，一点都不比轰炸伊朗福尔多差。为什么呢？川普要求北约各国在10年内将军费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并且得到北约各国回应，咁意味住北约军费从今日的6700亿上升到17000亿美元，等于是多出一个美国的国防预算。到时候北约占全球军费比例将会从今日的55%上升到70%。换句话讲，10年之后的北约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巨无霸军事集团。方伟话，如果说美国是地球村的警长的话，这样等于10年之后警长手下就有一支警队了。而这次北约是第4年邀请亚太四国参加北约峰会，未来北约是否会变成一个全球维持和平和安全的军事力量，将是一个大几率的事件。他说，当普京一心想着要阻止北约进入乌克兰，去到他的西部边境的时候，或者没几耐北约将会来到他的东部边境，中共亦都将发现他将面对一个他完全没办法追赶和匹敌的军事集团，世界平衡将会重塑。目前对于北京来讲，最担心的就是侵台行动是否会招致美欧的反弹和夹击。因此中共如果想拿了台湾，通过渗透不费一枪一炮最稳妥。在今日捷克媒体捷克电台独家经报，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去年3月以副总统当选人出访捷克，在这个期间他和捷克参议院领导层会面，而中共对这次访问表示不满。通常北京会以外交抗议回应，不过这次中共对萧美琴出了手，采取了激烈的行动。萧美琴的车队被一架房车追住，差点酿成车祸。捷克媒体惊爆，同撞车的驾驶人员 是中共驻布拉格大使馆军事部门的外交人员，捷克军事情报局证实，行动由中共大使馆军事处执行。中共在肖副总统抵达捷克的时候就开始行动，甚至到在他抵达机场的时候就已经展开监视。整个行动就包括车祸冲撞计划，这个构成对肖美琴的骚扰和恐吓威胁。报道说，在欧洲针对台湾官员的这一类活动尚属罕见。另外，在6月24号，台湾高院对自称孔子74代传人的前军民社宗教孔凡家公帖案进行判决。孔凡家自称是孔子的74代传人，他被判5年4个月。有人说，如果真是孔子传人做了这样的事，简直是出卖祖宗行径。要知道，当年正是中共痛批孔子，毁坏孔庙，取消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今日，前总统马英九出席敦煌研究院的活动，在致辞的时候，马英九突然脱稿，表示主张两岸和平民主统一。马英九说，和平就是不用用武力威胁，民主就是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不过，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在之后的致辞中就强调，台湾是两岸中国人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命运要由两岸全体中国人来决定。有网友说，中共每日都在度军机军舰骚扰台湾，每日都在度武力威胁，哪度来和平？中共连中国人民的意愿都不尊重，怎样可能会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还有网友说，马英九是不是在鼓励中共脱离共产步向民主？有意思的是，今日意大利大报、晚邮报各大零售摊附赠一本习近平专刊，内容多达63页，撰写者是晚邮报驻北京资深的特派员善德伟奇，内容详细讲述习近平的家庭背景，怎样从文革的幸存者变成更加专制的共产信仰者。还以专题文章《香港之后是台湾》来介绍习近平在拿到香港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专刊指出，外界疑虑不断加深，主要因为中共政治体制不透明，对内不回应国民，对外国就放烟幕弹。中国政权消息是知情者不能够讲，讲的都不知情。这个意大利媒体是明显在羞辱习近平。这次川普总统迅速攻击伊朗的核设施，震慑中共攻台的野心。专家认为，美军 B-2 的战术组合验证了对深层地下目标的独特打击能力，这一种在台海冲突场景中同样适用，可能对中共的地下指挥设施构成致命威胁。另外， B-2 全程没有被伊朗的雷达捕捉到，这表明中共防空技术存在根本的缺陷。在今日26号，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表示，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守住的底线，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勾连，如果美方执意武装台湾，最终只会引火烧身。而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曾经明确表示，美军一直在准备应对中共可能引发的任何紧急状况，美军将会对中共火箭军、空军、海军作出回应。而川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力地证明了美国的强硬表态绝不是政治修辞或者是空洞威胁，这个、亦都迫使中共在台海问题上重新进行风险评估。另外，美国目前打算在菲律宾沿海基地设弹药工厂，而日本亦都正在加速军事力量建设，目的就是为了应付那一日。而中共在公台上会不会打退堂鼓呢？央视透露迹象，央视在 CCTV 4的5月24号海峡两岸的节目标题是演习史无前例，登岛一步之遥。而在6月23号的节目中的表示，有片大陆公台美国设立新陷阱。网友说，中共一张嘴，黑的就能够变成白，白的能够变成黑。各位观众，你对中共暗中谋害台湾副总统的行径怎样看呢？你觉得美国炸伊朗的威胁能不能够令到中共攻台打退堂鼓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 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在6月24号在纽约市的民主党市长初选中，政治立场极左并且坚定支持共产主义的参选人马姆达尼胜出，震慑美国政界。无论是温和的民主党人、商界领袖、犹太社区等其他的社群，就对这个结果感到害怕。这个是为什么呢？不过川普的细仔发帖提出解决之道，纽约的人将马姆达尼打败科莫的事和2018年 AOC 击败老牌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克劳利相比，这个让建制派民主党人感到措手不及。因为细数马姆达尼的政见，很多人真的会崩溃。马姆达尼在2018年大学毕业之后成为美国公民，他是美国民主党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成员。他不单止力挺巴勒斯坦和非法移民，还主张兴建公共住宅和房租管制，还推动在纽约建五座公营的超市，就好像供销社，还说要对收入超过100万的人多征税。不单止是这样，马姆达尼还打算拨款6500万美元用在纽约市的性别肯定护理，还说要对收入超过100万的人多征税。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纽约的华尔街投资人和商界领袖亦都对社会主义者马姆达尼的可能掌权而感到忧心。他们计划筹集一个2000万美元的基金来阻止他当选，主要用来支持现任的市长阿当斯成为第三党参选。现在纽约的精英终于意识到养虎为患的滋味。有网友担心说，马姆达尼高举民主社会主义大旗，主张公营供销社，取消警察以社工替代，各种全民免费，选票变粮票，选民变群众，这个不是未来的幻想，而是历史重演。纽约人现在排队投票，明日或者只能够排队领面包，就好像委内瑞拉人被查为先呃了，后来发现上当，不过已经来不及。有网友说，58%的投票的阿瑞竟然选票投给穆斯林的共产分子，真是耻辱啊。华人真是既吃不记打，刚刚才从中共逃出来，又要选择共产党。不过亦都有网友发帖显示，在唐人街看到有很多华人在这里替马姆达尼助选，有些人给老人发资料，有些人还提醒一定要投票给他，不排除背后有中共黑手介入。一直以来，中共对纽约的渗透是不容忽视的。而川普总统说，我们以前有过激进左翼，但是这次有些荒谬，民主党人已经越界了，他们将100%的共产主义癫人捧上了天。今日川普的细仔发帖说，不要忘记我们有1954年由83届国会通过的共产主义者控制法案，就规定如果你是共产党的一员，是不可以在政府担任公职的。归化法还规定，如果新公民在五年内推动共产主义革命，那就证明他们为了入境而讲大话，他们的公民身份可能会被撤销。有众议员已经正式请求司法部撤销马姆达尼的公民身份。而川普总统和曼斯副总统可能会作出有史以来最有趣的事，开始执行已经生效的法律。值得关注的是，网上搜查这个法案亦都突然暴增，目前还未到最后的时刻。纽约州前州长科莫已经表示，11月他会以独立候选人参选，因为纽约有800万人，星期二出来投票的只有100万人，不代表纽约最后真实选择。而现任市长阿当斯表示，马姆达尼为了当选什么都敢讲，还指责他想加收有钱人的税来搞社会主义免费政策，是实现不到的。而这个结果令共和党的市长候选人守护天使创办人斯利亚更加有信心，他说没人想去到阿当斯或者是科莫时代，而马姆达尼亦都过于极端。我知道很多纽约的人现在都很害怕，好惊房租冻结，好惊罪犯满街走，因此纽约人可以选择我，我将不停地为你们而战，让我们在11月4号赢得胜利。各位观众，我们大家可以先做个预测，你觉得最后马姆达尼能不能够成为纽约市的市长呢？大家下面分享你的判断。 日前，伊朗驻中共大使馆在官方微博上发表文章和影片，被网友热传。伊朗的微博上写：熊熊星火，寒窑除魔，焚以残躯，还世太平。不少中国网友就想起金庸小说中的明教道文，有人挖苦伊朗这个是暗示被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与此同时，这次川普真的下了决心要调查评估情报外泄的事。伊朗驻中共大使馆在官方微博的影片中，配上文字和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的口号有点类似。金庸原文是：焚我残躯，熊熊星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为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这篇贴文引发中国网友热烈讨论。有人觉得伊朗官方仿照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内容，金庸如果在地下有知的话都不会答应。人家的原文是焚我残躯，讲的是自我牺牲拯救世界。而伊朗每日做的都是牺牲其他人的事。亦都有网友认为伊朗使馆是要表达悲壮情绪，看来是被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了。而摩萨德局长巴尼亚在昨日公开谈话中感谢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以伊十二日战争中的协助共同行动，这样亦都讲明伊朗被打败离不开美伊的合作以及中东其他国家和欧洲的支持。在今日6月26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五角大楼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美军的这次袭击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攻击行动之一，并且反驳一些媒体对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成效的报道。 Axios 引述白宫高层官员的讲话指出，我们正向泄密者宣战，总统一致怀疑情报体系内部有人同他对立，这次泄密事件更加加深了这种看法。川普政府除了考虑是否要缩细和国会分享敏感资料，亦都已经要求 FBI 调查这次的外泄，这个是似乎暗示国会有人泄露了情报。而川普亦都在真相社群上宣布，国防部将会举行一场大型记者会来捍卫我们伟大美国飞行员的尊严。他们冒着危险飞越敌方领空36小时之后安全返航，深知这个是传奇性的成功，结果竟然看到 CNN 和纽约时报散布假新闻，实在是太差了。而在记者会中，克格塞斯和海恩一起发言。克格塞斯亦都引述以色列原子能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中情局的报告，证明伊朗核计划受到重创，直指外泄报告是未经协调的初步评估，指责媒体有政治意图地扭曲解读，淡化空袭成果。他表示国安团队将会调查报告外泄的来源。希望之星推出两条精品小段《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9月7号到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屿，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9月24到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大阪，每一站都是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表示，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路线一定会参加。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美东赏枫，我们还可以为你度身订造独特的旅行体验。北美热线电话 1-855-955-5227。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也请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环球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